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统计，10号晚上到第二日早晨，至少通报50个龙卷风，直卷肯塔基、阿肯色、伊利诺等8个州。龙卷风袭击亚马逊仓库，导致6名员工死亡。亚马逊正重新考虑恢复仓库中手机禁令的计划。伊利诺州当局亦在度调查业者管理是不是有疏失。而正面遇袭的肯塔基州蜡烛工厂大幅下修死亡与失踪人数，搜救人员已经搜完大半废墟，但是结构不太稳定，加上蜡烛未弥漫，阻碍搜救犬工作。遭龙卷风重创的肯塔基州数千栋房屋受损，州长贝希尔形容这一个是肯塔基州史上最严重的龙卷风灾害，造成数千人流离失所。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13号表示，毫无疑问的将会有更多死亡人数的数据，我们相信死者将超过70人甚至超过80人。他说仍有约105人下落不明，确认死亡人数和损害程度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时间。拜登已宣布肯塔基州遭遇重大灾害，批准提供联邦资金协助肯塔基州灾后重建。在隔离州则传出多起死亡，收容所跟公园涌入数百位灾民。龙卷风灾民说玻璃碎裂，所有家具都撕裂损毁，真是好难过。拜登总统表示受灾程度太惊人，龙卷风所经过之处一切都化为乌有，我担心灾民的心理健康，回到屋企时见到的惨况，你可能幸存，亦都可能同时又失去亲友。龙卷风侵袭两日之后，官员仍难以在数以千计受损或毁坏房屋建物的瓦砾堆中确认死亡人数。紧急救援人员现持续在数以千计受损或毁坏房屋建物的瓦砾堆中搜救。拜登预计15号将前往肯塔基州勘察灾情，联邦政府亦已经提供灾民收容、水电、通讯等协助。布林肯13号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他14号将前往马来西亚访问，15号前往泰国，并在16号结束访问行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奈斯说，布林肯祝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担任之20轮席国主席，并表示支持其作为遵守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希望该国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普奈斯在声明中说，他们还讨论了双边合作、区域合作怎样应对民主和人权面临的挑战，以及气候危机和 COVID-19 大流行。印尼外交部表示，两国将签署关于教育、和平队和海上伙伴关系的双边协议。印尼外长马苏迪在总结这一次会晤时说，布林肯对于印尼的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马苏迪向记者说，美国的承诺非常引人注目。拜登总统上个月在格拉斯哥会见印尼总统时，称赞该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领导地位，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布林肯将在14号在印尼首都耶加达发表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并参加其他活动。东南亚是美中竞争的关键地区，在布林肯出行前，美国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肯在简报会上说，布林肯将拜登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说双方合作的重点是面临中共的欺凌，双方怎样加强地区安全基础设施，并讨论拜登总统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愿景。中共声称拥有位于南海 90% 以上的海域，这个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有冲突，而美国一直是反对北京在南海的强硬态度。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结束之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新闻发布会说，欧盟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表示，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都将带来政治后果，并给俄罗斯带来高额的经济代价。 欧盟同美国喺2014年7月针对俄罗斯嘅能源、银行同国防部门实施咗经济制裁，并正系考虑如果俄罗斯喺边境集结军队后试图入侵乌克兰，佢哋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主持欧盟外长会议嘅博雷利较早时候曾表示，我哋正系同美国同英国一起研究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哪些措施，几时以及怎样进行制裁。近来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令西方领导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但俄罗斯对此否认，说他无意入侵乌克兰，并指责乌克兰部署了全国一半的军队对抗其东部地区的分裂分子。据德国之声报道，来自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说，在开始会谈几个小时之后，欧盟的外交部长们便已决定对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雅格纳集团实施制裁。欧盟外交官还说给路透社知，会议讨论的重点是逐步增加任何制裁的可能性，从可能对俄罗斯政界的人士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到禁止和俄罗斯的金融和银行业联系。制裁俄罗斯和德国合作的北溪二管道项目，以及制裁更多的俄罗斯国有国防和能源公司，或是取消天然气合同，亦都是考虑中的选项。根据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近期的数据，纽约州252个镇和179个村都决定他们不要药店合法零售大麻，而279个镇和179个村不要大麻销售点。今年3月底，纽约州参众议会分别投票通过了成人使用娱乐大麻合法化法案，第二日时任纽约州州长库默签署了法案。法案允许纽约州2022年开始贩售大麻，届时州府将为大麻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和其他参与者提供许可证，允许21岁以上的成人购买大麻，购买者将被抽取 9% 的州销售税和 4% 的地方税。法案还允许21岁以上的纽约居民在家外拥有3盎司的娱乐用大麻，或不超过24克的大麻浓缩物，个人在室内最多可以种植3株成熟和3株未成熟的大麻植物，但仅供自用，每户室内室外最多只能种植12株，可以在家内储存5磅大麻。与此同时，该法案中亦允许市、乡、镇的地方政府有权选择当地不批准娱乐大麻零售药房和销售场所的许可证，但需要在2021年12月31日之前通过当地法律。在选择退出合法化机会的最后期限到期前的3个礼拜内，这400多个地方政府先后退出大麻合法化的法律管辖。水城的一个社区联盟负责人西弗雷德·布朗对纪录媒体表示，我们担心社区的药房会进一步令到大麻的使用比现在更加普及化。这个有 2.5 万居民的纽约州北部城市，在和居民召开听证会后选择退出。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纽约州医护工作者提出的紧急诉讼，原因是该州的疫苗强制令没有包含宗教豁免权，但6位保守派大法官中的3位持不同意见。这3位大法官是阿利托、哥萨奇和托马斯。纽约州针对医疗保健人员的疫苗强制令波及纽约州公立私立医院和疗养院、家庭保健机构、成人中心以及收容所的60多万名工作人员，已经在9月27号生效。由20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组对纽约州疫苗强制令提出了法律挑战，他们认为该州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没有包含宗教豁免。哥萨奇在一份14页的反对意见书中写道，他会批准这些紧急请求。他并指出，医生和护士在大流行期间不遗余力地为患者服务，其中2名医生并不是反对所有疫苗的反疫苗者，应该尊重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诚意。哥萨奇指出，直到最近纽约州才表示不会接受宗教豁免。哥萨奇说，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提出的疫苗强制令 原本有包括宗教豁免，在库密辞职之后，现任州长海西·霍楚尔则取消了宗教豁免权。被前总统川普提名进入高等法院的哥萨奇在意见书中还提到了霍楚尔9月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基督教文化中心的言论。州长表示，未接种疫苗的人是不听上帝的话，亦不听上帝想要什么。哥萨奇写道，州长的话实际上散发了对那些持有不被欢迎的宗教信仰的人的怀疑，仅此一点就足以令到针对这一些申诉人的强制令构成违宪。